桓公担任司徒，很受周朝百姓和东方诸侯的爱戴。他向史伯问道：王室多变故，我怕牵连到自身，有什么地方可以逃死？史伯回答说：王室将要衰微，戎狄一定会兴盛，不可靠近他们。在城周周围，南面有荆蛮、申、吕、殷、邓、陈、蔡、隋、唐，北面有魏、燕、狄、鲜于、陆、洛、泉、徐、蒲，西面有虞、国、晋、韦、霍、杨、魏、芮，东面有齐、鲁、曹、宋、滕、薛、邹、莒。这些国家不是周王同姓的子弟母弟和生舅之国，就是蛮、荆、戎、狄之人，不是亲族就是顽民，不可进入。那么济水、洛水、黄河、引水之间怎么样呢？那里是子南之国，国河快是最大的。国叔仗势权势，快仲仗势地势险要，他们都有骄奢怠慢之心，再加上贪婪。您如果以周南为理由，把家小和财物寄存在他们那里，他们不敢不答应。周朝动乱而衰败，他们又骄傲而贪婪，一定会背叛您。您如果率领成周的军队，奉天子之命讨伐有罪之人，没有不成功的。如果攻克了这两个城邑，乌、毕、卜、周、伊、柔、利、华，就都是您的土地了。如果前面是华山，后面是黄河，右边是洛水，左边是济水，主祭福山、颓山，使用秦水、淝水之水，修明法典来守护它，这样就可以稍微稳固了。桓公说：南方不可以吗？史伯回答说：那金子熊延生了四个儿子，伯霜、仲雪、叔熊、季熊。叔熊逃难到蒲地而变成了蛮人，季熊被立为君，韦氏想要立起叔熊，但祸患又没有成功。这是上天开启他的心意，他又非常聪明和谐，大概超过了他的先王。我听说上天所开启的，时代不会废弃，他的子孙一定会光大开拓疆土，不可逼迫。况且他是崇黎的后代，那黎是高辛氏的火政，因为光明盛大，彰明天地之德，光照四海，所以称之为祝融，他的功劳很大，成就了天地大功的人，他的子孙没有不显赫的，于、夏、商、周就是如此。于母能听辨和谐之风，以生成万物，夏禹能平治水土，使万物各得其所，商气能和合五教，以教养百姓，周气能播种百谷蔬菜，使人民有衣食，他们的后代都成了王公侯伯。祝融也能昭显天地的光明，以生长柔美的财物，他的后代在周朝还没有成为后伯的。在前代辅佐治理事务的昆吾当了夏的伯，大鹏、史维当了商的伯，在周朝还没有。以姓的昆吾、苏、顾、温、董、董姓的宗仪、幻龙在夏朝就被灭掉了，彭姓的彭祖、史维、朱姬在商朝就被灭掉了，突姓的周人在周朝就被灭掉了，云姓的乌、快、陆、富阳、曹姓的邹、莒都成了采服或未服之国，有的在王室，有的在夷狄之中，无法计数，又没有好的名声，一定不会兴盛。真姓没有后代，祝融的后代中能够兴起的大概在芈姓吧。芈姓的魁月不足以听从命令，蛮民已经变成蛮人了，只有金国确实有美好的德行，如果周朝衰微，他一定会兴盛。姜姓、嬴姓、金米实际上与各个姬姓国家交替兴衰，姜姓是伯夷的后代，嬴姓是伯夷的后代，伯夷能恭敬的祭祀神灵来辅佐尧，伯夷能议论百物来辅佐舜，他们的后代都没有失去祭祀，但没有兴起的人，周朝衰微时他们大概要兴起了。桓公说：谢的西面的九州怎么样？回答说：那里的百姓贪婪而残忍，不可依靠，只有谢夹之间，那里的君主奢侈骄横，百姓怠慢他们的君主，而且未必有周朝的德行，如果更换君主并用周礼来教导他们，是容易夺取的，而且可以长久利用。桓公说：周朝会衰败吗？回答说：恐怕一定要衰败了。太史说：百姓所想要的，上天一定会顺从。 如今君王抛弃了高明招显的人，而喜欢缠于暧昧的人，厌恶皎兮丰盈的贤人，而亲近顽童穷固的小人，抛弃和谐而追求苟同。和谐确实能生成万物，苟同就不能延续。用一物来平衡另一物叫做和，所以能丰盛生长而万物归复。如果用相同来补益相同，那就全部抛弃了。所以先王用土和金木水火相杂来生成百物，因此调和五味来适合口味，强健四肢来保护身体，和谐六律来使耳朵聪明，端正七体来意识内心，平均八体来成就人身，建立九纪来树立纯正的德性，综合十种等级来训导百官，产生千种品类，具备万种方法，计算一种事物，衡量赵种财物，收取经常的供赋，实行极多的数目。所以君王拥有九该的土地，收取经常的供赋来养育赵民，用周礼训导而能使用他们，和乐如同一体，像这样就是和谐的极致了。因此先王从异姓那里聘娶王后，从各方求取财物，选择臣子，选取谏官，而用众多事物来讨论，致力于和谐一致。声音单一就不好听，事物单一就没有文采，味道单一就不好吃，事物单一就无法讨论。君王将要抛弃这类事物而采用苟同，上天夺走了他的明察，想要不衰败可能吗？那国师傅是个潺潺巧从的人，却立他为卿士，这就是苟同。抛弃了聘娶的王后而立内妾，这是喜欢穷困固执。诸如妻师之类的人在身旁侍奉，这是亲近顽童。周朝的法制不张明，而妇人的话被采用，这是使用缠于邪僻的人。不建立亲事，而用妖妄侥幸的人，这是施行暧昧。这些现象不能长久。况且宣王的时候有童谣说，眼狐积福，食亡周国。那时宣王听说了，有一对夫妇卖这些器物，宣王派人抓住他们，并要杀死他们。王府中的小妾生了一个女孩，而不是王子，害怕而把她抛弃了。这个人捡到了她，并逃到了包国。上天命令这样已经很久了，又有什么办法呢？训语中有这样的话，夏朝衰微的时候，包人的神化为两条龙，在朝廷中相交，说，我们是包国的两位君主。夏后卜问杀掉他们，赶走他们，留下他们都不吉利，卜问请求得到他们的贤墨而收藏起来吉利。于是陈设玉帛，并书写注册祷告，龙消失了而贤墨还在，用木匣收藏起来，世代交祭他。到了殷朝周朝都没有打开，到厉王末年打开观看，贤墨留到朝廷上无法清除。厉王让妇人不穿衣服而大声喧哗，贤墨化为黑色的蜥蜴进入王府。王府中一个还没有换牙的童妾遇到了他，到成年时就怀孕了，在宣王时生下了孩子，没有丈夫而生育，所以害怕而抛弃了。那个做公使的人正在路上被杀戮，夫妇可怜他，夜里啼哭，就捡起他逃走了，逃到包国。包人包许有案在身，就把这个女子进献给周王，周王于是赦免了包许，而宠爱这个女子，让她成为王后，并生下伯服。上天生下他很久了，他的毒害很大，将要等待君王的赢得而施加给他。毒物中特别浓烈的，他的发作也特别快。身西戎正在强盛，王室正在骚动，如果放纵欲望不也很难吗？君王想要杀死太子以成就伯服，必定会向申国索求太子，申人不给，必定会征伐申国。如果征伐申国，那么曾国和西戎就会联合起来征伐周朝，周朝就保不住了。曾国和西戎正要感激申国，申吕正在强盛，他们爱护太子也一定是可知的，王室如果在，他们救援太子也一定是必然的。君王的心已经愤怒了，国公顺从了，周朝的存亡不过三年了，您如果想要躲避这场祸难，赶快谋划去处吧，到时候再想办法恐怕来不及了。桓公说，如果周朝衰微，各个姬姓国家哪个会兴盛？回答说，我听说武王的功业确实彰显了文王的功德，文王的福座已经尽了，武王的子孙大概会继承吧。武王的儿子中殷韩已经不在了，大概在晋国吧。晋国据守险要而临近小国，如果再加上德性，可以大大开拓疆土。桓公说，姜姓殷姓哪个会兴盛？ 回答说，那些国大而有德性的国家会就近兴起。秦仲、齐侯是姜姓、嬴姓中的俊杰，而且国大，他们大概将要兴盛了。桓公高兴了，于是向东把家小和财物寄存在国、快两国、国、快接受了，十亿都有寄存的地方。